好，我们
还是继续来查考明数记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明数记的三十章三十章的经文一共有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然后我会来翻动这个屏幕。民数记三十章一节起，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为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坚定。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在民数记三十章呢，这是主要是讲到人在神的面前许愿或者是起誓应该怎样来面对，怎样来处理。那么这一章一开始两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人在神的面前许愿获得启示是非常非常重大郑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人要守这个愿啊，或者人要还愿，或者人要守住自己所起的誓，不可食言。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呢，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基督说人不要起誓。那么我们再等一下呢，我们会来谈到，主耶稣为什么说不可起誓？那么，但是在民数记的30章，这里是告诉我们，如果人要在神的面前许愿或者起誓，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可以食言的，一定要遵守，或者许愿呢，一定要还愿的。那么在这里呢，列举了2种特殊的这种许愿是可以许愿或者起誓，是可以不用守的。那么上帝呢，神呢也不追究那就是呢，女儿的许愿，就是还没有出嫁的女儿还在父母家中，还在父亲的权柄之下，这样的女儿她的许愿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她是可以。不用还愿他所立的誓言也是可以不用去遵守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那么那个妻子的许愿呢，也类似就是这也是一个他如果在一个某一种情况下面，他所许的愿他也是可以不用守他所立下的誓言也是可以不用遵行的，那上帝是不追究那么民数记30章呢？就谈到，许愿和起誓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是在以色列人呢即将进入迦南，即将进入迦南。所以，上帝告诉他的选民，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言语上的诚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说的话，人是要负责任的。好，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一下。首先，这里说到的许愿和起誓，事实上要知道这是在神的面前许愿，这是在神的面前起誓，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帝听见的，上帝见证的。所以，当我们许愿或者起誓的时候，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一些。我们所许下的愿，我们所立下的誓言，这些是在上帝面前所立下，在神的面前，上帝看见，上帝见证的，所以是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绝对不可以食言这就是在民数记3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许愿和立誓、立下誓言是绝对不可以食言的。那么事实上，人要起誓，或者人要许下一个什么愿，这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既然这个许愿和立誓、立下誓言是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许愿的内容，也是应该合神心意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些愿，有些这个违背神心意的。这种愿望或者这种誓言，显然是，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或者是这样的是不应该去许这样的愿，不应该去立下这样的誓言，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是一个赌徒我要去赌场赌钱，然后我就许下一个愿，我说神呐，你一定要让我在赌场发大财，让我赢很多很多钱，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拿一部分来。还这个愿，来献给神。那如果我是一个赌徒，我许下这样的一个愿，那当然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甚至是被神所厌恶，因为这个许愿的内容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心意的。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小偷啊，或者强盗啊，我去偷窃啊，我去。去抢劫之前，我也许愿，我说：“哎呀，神呐，你保守我，保守我偷窃顺利保守我抢劫顺利等我偷到钱了或者抢到钱了我拿一部分我献给神，我还这个愿。 那么显然，这种愿是不应该去许的，这种誓言是不应该去立下的，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呢，当我们来看到许愿，并不是什么愿都可以许的，因为许愿和立誓言呐，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许愿的内容要合神的心意，或者至少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啊，不要违背神的心意。那么，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许愿的例子。那么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曾经在神的面前许愿，因为她一直没有办法怀孕，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她在神的面前许愿，她说求神赐给她一个孩子，如果神赐给她孩子呢，她就把这个孩子就奉献给神，这个孩子就终身。是归神，是属于神的，是服侍神的人。所以这个撒母耳母亲的哈拿呢，就在神的面前许下这样的愿望。所以首先这个愿望是关乎到神的，是跟神的荣耀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呢，这样的愿望呢，神垂听，神最后也确实赐给了哈拿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然后呢，哈拿也确实像他在神的面前所许的愿那样，或者说所立下的誓言那样，他也确实是还愿了他也确实是把这个孩子就断奶了之后就送到圣殿里面去了永远就把这个孩子就献给神只不过是一年就去看孩子一眼，给孩子送做一件新衣服，就仅此而已了。那从此撒母耳就断奶之后就离开了他的母亲，就在圣殿里面。好，这是一个圣经中一个许愿的例子。那么圣经中还有一些许愿的例子。那么当然有一些是合神心意的这种许愿，或者是立下一个誓言，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么还圣经中还有一些愿望还有一些许愿有合神心意的，也有不合神心意的哈。那么，但是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章谈到许愿和立誓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这是在神的面前，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许下一个什么愿，或者立定一个什么誓言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定要守，一定要守。然后呢，这个许愿的内容也要是合神心意的。就我刚才就是举了很多例子哈，你不可能去举一些你不可能立一些愿望明显的违背神的旨意然后就说神满足你的要求，然后你还要所谓的还愿那这些愿都是不可以去许，或者不可以去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愿或者誓言。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许下的愿望要持守哈。要持守尤其是就是向神许愿，向在神的面前立誓言是一定要持守的，否则就是欺哄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诗篇的十五篇这里谈到呢一些合神心意的人，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诗篇的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那么第四节这里特别说到，这样的人呢，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什么是诚实呢？就是你说出的话你一定要负责任的你既然就是立定这样的一个愿许了这个愿，或者立定这样的一个誓言，你必须要守住哪怕让你吃了亏你还是要去守。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诚实的人，也是神所喜悦的人。那么在传道书的五章四节这里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所以在神的面前许愿一定要偿还的。接下来呢，传道书五章五节，接下来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所以这里提到，你如果知道自己无法还这个愿，那你最好从一开始你就不要许这个愿啊，或者也不要立下这样的一个誓言。那么圣经中也有欺哄神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本来说是要把他们一切所有的都田产呐、变卖了，一切都要奉献给神结果呢，他们却给自己留下了几分所以呢，彼得说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欺哄神那么，所以许愿是一定要守的。圣经中还有一位父亲很贸然的许了愿。结果呢，当神就是成就了他所许的这个愿，他要还愿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这个耶夫他圣经中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许愿，他说神如果让他能够击败亚门人。他回家了之后呢，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这个人，他就要把他献给神哈，献祭献给神哈，就是结果他等他后来果然神就就是让他击败了亚门人，神就把亚门人就交在他的手中哈，这个亚夫他击败了亚门人，但是他回家了之后呢，第一个出门迎接他的呢就是他的唯一的女儿，结果他要还这个愿的时候要死守他在神的面前所许的这个愿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许愿和立下誓言，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是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许愿的内容呢，要合神的心意，就是不能贸然许愿的。那么许了愿呢，一定要持守。如果不持守呢，就是欺哄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这自然的，就让我们想起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告诉世人不要起誓，不要起誓。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雅各书的五章十二节圣经同样的提醒我们不可起誓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从耶稣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不可起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根本就不需要起誓。因为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没必要一定要用一种起誓的方式来证明你是诚实的人。所以呢，越是用这种所谓起誓的方式立定誓言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诚实，也就证明谎言太多了谎言太多了。所以在一个谎言太多的一个人身上呢，他要说一句话 啊，他要让别人相信呢，他就必须要起誓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就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今天的世界哈，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可信，人不相信人啊，人口中说出太多的谎言啊，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证书啊，很多的公证人呐。很多的这种证明这种材料啊，来证明这个人是可信的，这个人说话是可信的，所以这其实是这不是证明，不是证明这个人是诚实的，相反是证明谎言太多了，所以才需要所谓的启示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哈。所以呢，耶稣说呢不要那么多的谎言，就做一个诚实的人啊，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这是第一个。因为你起越多的誓，其实就是证明啊，就是可能是就可能是因为谎言太多了，所以你才要用这种形式啊来表明自己是诚实的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可以了啊，就不需要再多说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耶稣讲的也很清楚呢，就是不要指着天、指着地啊，这都是属于神的啊，甚至也不要指着自己，不要指着自己的头啊，因为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发变白变黑，一根头发变，我们都做不到。这就是说呢，人的能力有限啊，人是有限的啊，所以不要起誓因为自己可能。能力有限，而自己的骄傲呢？人的骄傲让人看不到自己的有限，所以人总是，就是许下一些好像非常大的誓言啊，许下一些非常大的愿望，那事实上呢，又没有办法去实现，没有办法遵守就成为一个虚谎的人，成为一个撒谎的人所以就落在审判之下了。不要这样。所以，但是呢，这种现象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人们许下一些空洞的一些诺言，尤其是在政治家身上政治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啊。无论你是什么党派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的政治人物，你往往会对选民许下很多很多所谓的誓言愿望，就是你给我投票，你支持我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呢，越是这样的话呢，人们越是往往发现呢，其实往往就是选民被欺骗或者被愚弄其实当然也并不完全就是这个政治家他一开始就要骗人，其实不是，因为人就是有限人应该看到自己的有限所以神让人呢不要起誓，不要自高不要把自己看成好像可以掌控一切所以就简简单单做一个诚实的人。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好了，就不要再多说什么。那么在传道书的5章5节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读过哈，再给大家读一遍。传道书的五章五节，圣经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其实这个意思呢，就跟耶稣说的不可起誓的意思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因为主耶稣明确地指出人的有限，人是非常渺小，人是非常软弱，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人甚至都不可以让自己的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就人的力量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就不要自高不要骄傲，不要空洞地去许下一些什么诺言立下一些什么誓言，然后后来自己又没有办法去实现。就成为一个撒谎的人，一个虚谎的人。好，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到的《民数记》的30章，还谈到两种特别的情况下的许愿，是可以不用来还愿的，不用来遵守的。那么首先要看哈，正常的许愿是什么呢？因为许愿这是人出于人的， 出于人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打个比方就是小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长大要当科学家我长大要当总统，我长大要当主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哈。就是人许愿都是出发于自己的愿望都并不是或者并不全都是出于神的命令。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萨马尔的妈妈哈拿想要一个儿子，这是她的愿望，这是她的愿望，所以她来到神的面前许下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如果神满足她这样的一个愿望，她就要还愿她要来到神的面前还愿，所以许愿，所谓许愿是发自于人的，所以并不是上帝命令人去许愿，也。简单的说，就以哈拿为例子哈，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为例子，并不是上帝命令哈拿，哎，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一个儿子，上帝没有向哈拿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哈拿自己心中的愿望，来到上帝面前，来倾诉这样的愿望，然后来许愿并且上帝满足他的愿望之后呢，他要还愿，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许愿是出于人的愿望，许愿不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啊，这是就是上或者不是所有的许愿都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很多很多的许愿都是出于人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呢，很多的时候合神心意或者不违背神的旨意那当然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主权他会满足这样的愿望。那么呢，人就应该，来还愿比如说神呐、我向你求这件事情结果神垂听了神给我了那么呢，我当时来到神的面前求的时候，我说神呐、我向你求这件事情，如果你成就了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当如果神成就了呢，我们就要还这个愿，我们就要确实向我们来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求的时候。所讲的那个样子我们要还愿，所以这是许愿哈。简单的说，许愿是出于人的愿望，所以这有一个前提，就这个人他是自由，他是独立的，他是自由，他是独立，他的这个意愿不是被迫的，所以呢，他的许愿是出于他的这个独立的愿望或者独立的意志，并且呢，他是成熟的，他是非常成熟的，他知道这个愿，这个许的这个愿意味着什么或将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或者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他是足够成熟的所以他许下这样的一个愿所以这是许愿。所以呢，这里就存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一个就是呢女儿的许愿，就是女儿还没有出嫁，那么她如果许了愿那这个愿他要守或者不守呢，是他父亲来决定的，是他父亲来决定的。对于女儿的许愿，如果父亲不发表意见，他什么都不说，那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女儿她就一定要守她许的这个愿，因为她的父亲没有否决她。那么，如果她的父亲听到女儿许的这个愿，那么当日就要明确的说出来我们特别注意到刚才的经文就是听到的那一日就立刻就要说出来否定。你如果要否定，你就要立刻说；你如果默认的话，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如果否定的话，做父亲的否定的话，你听到的那一日立刻就要说。你说我否定，那么这个女儿呢，她所许的这个愿呢，就在神的面前就不算数了。哪怕他以后就是不守这个愿，那上帝也不追究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把他这个愿就否定了。其实上帝这样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是儿女要敬重他的父母，就是父母对儿女是有权柄的。其实这是对就是还未成熟、还未独立的孩子的一个保护。上帝让父母、让家长来保护他的孩子，因为孩子很多的时候， 因为他不成熟，因为他的这个意愿，他的理想，以及他这个心智的成熟还没有完全的配合，所以他会贸然的情况下，许下很多的愿望。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她突然，她突然看了一个，看了蝙蝠侠吧，打个比方，一个小女孩看了一个蝙蝠侠的电影，她说啊，我要成为蝙蝠侠，所以我要许下一个愿望，我要到处去找蜘蛛，蜘蛛侠，对不起，蜘蛛侠，那我要去到处找蜘蛛，让蜘蛛把我咬一口。啊，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我要成为这个蜘蛛侠，啊，我这是打一个比方啊，我这打个比方。那么他父亲听到了呢，他父亲当然就会对女儿说：“你哎呀，不要许这样的荒唐的愿望啊，不要这样想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么同样的情况，就是很多小孩子啊，甚至是一些青少年啊，他因为一时的冲动啊，一时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因素哈，他许下了一些关乎到他一生的一些重大的愿望，或者他立下了一些关乎他一生的一些誓言。那这时候呢，他如果还未成年啊，作为女儿呢还未出嫁，那他父亲如果听到了，他父亲要判断，如果这样的一个誓言和愿望啊，就是没有违背神的旨意的地方。那父亲就默然不言哈。那么，如果他父亲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誓言或者这样的一个愿望，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是这个他的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贸然的许了这个愿或者立下这个誓言，那父亲呢，当日就要制止，立刻就要制止，所以这其实是出于神的怜悯，就是保护这些尚未独立的孩子们，不要贸然的许下一些关乎到他们一生，甚至就是关乎到神的荣耀和信实的一些愿望和誓言不要贸然的许下誓言。那么呢？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父亲有权柄来决定，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哈，就是如果父亲不说话听到了这个女儿的誓言，父亲听到了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那这个女儿呢就要守，无论以后付出多大的代价遭遇怎样的事情，那她就要守她在神的面前所许的这个愿。那么如果父亲听到了，他不同意，他不许可他女儿这样做，他当天就要说，他立刻就要说。啊，他不能就是等很久再说好，这是一个哈。那么接下来呢，一个情况呢，就是妻子的许愿。那么首先，圣经就说到就是已经就是没有丈夫的寡妇，就是或者被就是她丈夫就是去世了哈，这样的一个寡妇，或者是就是被休的妻子，就是。没有丈夫哈，这样的人，那这样的寡妇或者被休的妻子，那他们许愿的，那他们叫守愿，没有人替他们负责的，他们自己要负责，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许愿或者立下什么样的誓言，他一定要守住，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一定要守住，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许的愿和誓言。那么如果这个妻子是有丈夫的哈。那么说到妻子，当然是有丈夫了。如果这个妻子是有丈夫，那她许了一个愿望，那么她的丈夫如果听到了呢，就是不说话那就相当于默认了。那这个妻子呢，就要守住她的愿望，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守或者是要还愿要约束自己。要按他的这个许的愿要约束自己，或者立下的誓言要约束自己。那么，如果她的丈夫听到了，立刻她丈夫不同意，那立刻就是当日她就要反对，就要否定。如果丈夫否定了这个妻子的许愿呢，那这个妻子呢，她就哪怕不还愿哪怕不按她所说的 这个愿望啊，或者誓言来约束自己，那么上帝都赦免的，啊，就不算他是一个被约的，一个不守约的人啊，不算他是一个就是欺哄神的人啊，就这个妻子都是可以赦免的，啊，因为她的丈夫呢，就是否定了她的许愿，否定了她的誓言，但是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哈，在十五节哈。在十五节这里提到一点，就是如果丈夫否定了他妻子的这个许愿或者誓言，而他这个妻子的许愿和誓言是合神心意的，啊，并不违背神的旨意，是合神心意的，也就是，那么也是就是合乎神的这种心意，那如果她的丈夫否定了。这个妻子是可以不用还愿和守愿，但是呢，这个丈夫就要担责任了，丈夫就要担责任了。打个比方哈，比如说这个妻子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来到神的面前，许下一个心愿啊，就是他要如何如何的来敬拜神，或者是他要如何如何的来奉献，当然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哈，或者他要如何如何的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他的家，来教导他的孩子，来处理家庭的事务哈，但他在神的面前许下这样的一个愿望，当然这是非常好，这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丈夫呢？他如果否认了妻子的这个愿望，那么哪怕这个妻子以后没有办法去守住这个愿望，或者是去按照他所来的神的面前许的这个愿来约束自己，那么上帝不追究这个妻子的责任，那上帝追究谁的责任呢？追究这个丈夫的责任要追究这个丈夫的责任，就是如果妻子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许愿，而丈夫拒绝了。那妻子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哪怕不守约的话，妻子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呢，丈夫要承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所以这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中一贯的原则，就是呢，妻子顺服丈夫就是丈夫是家里的头，这是圣经中一贯的原则，但是呢。就是丈夫要承担责任丈夫要承担后果。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在不违背神的旨意的前提下，妻子的许愿，妻子的这个意愿呢，必须要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就是我妻子想有什么样，想立下什么样的愿望，或者想立定什么样的誓言，那么这个必须要丈夫同意或者不同意。那么前提就是这个妻子立下的愿望和誓言，就是，并不是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就仅仅是妻子自己的愿望。或者自己的心愿而已，而丈夫对妻子愿望或者这个许愿的这个否定呢，也不是背逆神的旨意，就是，打个比方哈，打个很小的比方，比如说这个妻子立下一个愿望我今年一定要种100棵苹果树这就是我的愿望上帝啊，你一定要成就我这个愿望。你如果成就我这个愿望我就要拿10棵苹果树献给神。打个比方哈，那么这种事情呢，就是跟神的旨意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妻子自己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丈夫就有权利否定了。丈夫说不行你不可以种100棵苹果树，那我们家种不下你只能种2棵那这个事情丈夫就可以说了算了那么。但是如果妻子的许愿真的是跟神的旨意，是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丈夫 要去承认他，或者要去否认他，那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了。啊，丈夫有权利去承认、去许可或者否定，但是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啊，这个丈夫就要承担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呢，就是在不违背神旨意的前提下，妻子必须顺服丈夫啊，妻子的意愿、妻子个人的愿望啊，要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是关乎到神的旨意，如果是关乎到神的旨意，而丈夫去拦阻了妻子，那丈夫就要承担后果，那上帝就不追讨这个妻子的责任了，那上帝就要追讨丈夫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在民数记啊30章所谈到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许愿和立下誓言啊，神的一些教导哈，总结一下就是。人许愿和立誓言非常慎重的事情，一定要守，一定要守。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由此看来呢，那么上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就善意的提醒人，就不要起誓，不要立下誓言，因为起誓越多呢，就证明谎言太多了。啊，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需要通过一个什么形式来证明你是诚实的，你就去做一个诚实的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是太有限了，啊，人的骄傲呢，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有限，所以呢，人往往会立下一些，出于骄傲、出于自大，立下一些愿望或者立下一些誓言，但是后来呢，又没有办法去兑现，没有办法还愿。那这时候就成了一个撒谎的人，啊，就成了一个虚谎的人。那上帝就要去追讨这些撒谎的罪，啊，所以主耶稣就善意的提醒人，就不要让自己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从一开始，啊，你就看到自己的有限，啊，不要去许愿，啊，不要去立下誓言，当然了。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许许多多合神心意的人，他们也许愿，他们甚至也立下誓言，哎，所以这个神也许可。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神也许可。所以，我们要从原则上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教条上看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夫妻家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来到神的面前，都许了愿的，都立下了誓言的啊。那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守住这个守约的人啊，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家长呢对儿女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要监管自己的儿女，让自己的儿女不要贸然去许下一些愿望啊，去立下一些誓言。家长是有责任的，啊，家长也要承担后果的。那么丈夫呢，也有这样的责任。那么，对于妻子的许愿呢，丈夫要加以判断。那么妻子呢，也要顺服在丈夫的这个权柄之下，但是前提是啊。不违背神旨意的情况下，是在不违背神旨意的情况下，那么刚才的经文当中15节也特别提到了，如果丈夫否定了妻子合乎神旨意的许愿，那么上帝呢就不追讨妻子的责任了，上帝要追讨丈夫的责任啊，这是对丈夫一个对做丈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就是要慎重。慎重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要尊重妻子的自由，啊，妻子她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愿望，就是有自己的这种这个想做的事情啊，不要每件事情都是否决啊否定，因为不是每件事情都关乎到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那么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妻子她真的是按神的旨意去许下一个愿望或者立定一个心志，那丈夫就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对待这件事情，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30章的一些分享。接下来呢，就有2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向神许愿以及后来向神还愿的例子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刚才呢提到了这个哈拿那圣经中还有一些向神许愿以及后来还愿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列举一下，然后我们呢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得到了怎样的提醒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个向神许愿或者是在神的面前立下誓言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怎样来面对它？圣经中哪些事例给我们都带来一些启发和提醒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曾经有没有过许下什么愿望或者立定什么誓言那我日后我是怎样来持守的呢？或者是我是怎样来还愿的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经历哈。好，我们现在请查经聚会的负责弟兄帮我们来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结合今天所思想的这个民数记30章一起来讨论分享这2个问题。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给我们带来一个总结分享。那么我们现在请第一组的弟兄姊妹。在你们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跟我们有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
对，
吗？我们是哪组？
我是第一组好像。
好，第一题，我们举的例子啊，第一个是雅各，创世纪28章20节，那个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这些，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雅各他的生命不是完全成熟的，他有许多愿啊，好像就是比较这样，但是。神最后还是，为他所成就了，就是神，他所许的这些愿，并且，他的生命也是，后来也是，得到改变的。然后，路加福音1章38节有弟兄分享到，就是玛利亚，他说，天使对他所说的这个预言，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彼得，耶稣在预言他3次不认主之后，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可能不认你。然后后来再有人，紧接着就有人来指出他是，跟耶稣是一伙的。然后后来他就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就是不能随便起誓，虽然你觉得你当下是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的，但是你不知道后面的事，你将来如何，马上你的软弱就显出来。然后还有你们分享到就是马拉基书1章14节那里说，有人许愿。
卡住了，
卡住了吗？
卡住了，刚才卡了一下。
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就卡住了。
那再重新
现
说。
在是马拉基书是1章14节就是有人献祭有人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你许愿的时候，如果不还，不如不许。就是你如果用残疾的写还愿的话，不用按照你原来的话，还不如不许。然后还有讲到大卫他也有许愿，就是在他 跟八十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去跟他讲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就是用了一个例子来指出他的这个罪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卫说，就是我其实如果这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人该死。但是后来拿单也指出啊，这个人就是你就是这人。然后他后来也是其实要为神建殿，许愿要为神建殿，但是神也指出他是流了人的血，不能建立他的儿子要为他建立。然后还有希律王在这个就是一个场合，就是希罗底为他跳舞的时候，他就向希罗底许愿了，希罗底的女儿许愿，就说你要什么，哪怕是五国的一半主要那都可以的。然后后来希罗底就要是洗约翰的头，然后希律王为了要来承诺他这个许愿，所以就把施洗约翰杀了。这是我们第一题举的例子。第二题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啊，也有讲到挺多，就是有人说就是在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说我们会说很多的这种就是要读多少书啊，读什么书啊这些，但是后来就不能够坚持。然后或者是有跟孩子说一个，你要是做到什么什么，就哪天就带你去做什么，但是到了那天又有别的事情，又不能够承诺这个许愿，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许诺的时候，就是要特别也小心，不能随口的这样。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讲到了读经，就是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有这个读经上面，我们为自己立下很多的目标啊，或者是计划啊，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就是一直都持守着。但是也有指出，就是我们有时候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努力去做了这件事。然后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是就是坐在表面上了，就是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但是有时候我就是在属灵的这个程度讲，我们为自己做一些目标，或者是立一些目标，然后做一些计划，其实是也是能够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能够来做得更好的。还有一些还有弟兄指出，就是他觉得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这个誓约，就是一个是婚约，结婚的时候所立的这个约，还有就是受洗的时候所立的这个约。他觉得这个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虽然有时候会有很多感触，他说这个是他一定要努力持守的。分组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的弟兄姐妹。
我们第一题我们分享了圣经当中哈拿许愿并且还愿，我们分享了耶弗他许愿并且还愿，我们也分享了雅各在他离开父家去拉班家里的途中看见异象，然后他在睡梦中看见异象之后他醒来也许愿。我们分享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分享到说人许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人因为不认识神和神的慈爱的缘故，他常常对神的恩典缺乏信心，总是试图用交换的一种方式跟神做交易。然而人虽然是无知的，但是神仍然顾念人的软弱和需要，乐意施恩给人。神是主动的 以恩典怜悯待人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雅各的许愿就如同初信者的祷告，总是想自己做一点什么来交换神的恩典。雅各就好像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认识神，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什么能力来还愿，但是神仍然信实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许愿往往是不清楚自己的本相，也不清楚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一个做法。神是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创始成终者，而许愿通常则是过于的信任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也在这里谈到一个题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翰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说到保罗因为许了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他这样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或许他之前许了拿西尔人的愿，而他持守了这样的一段的时间，到了许愿终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就可以剪去他的头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的信主就好像是一种的启示跟随神。我们总是以为自己能够决志信主，但是真正保守我们信心到底的是神。所以我们今天所常常采用的一种以为决志祷告就能够使我们得救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神是真正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从始至终保守约定守约的那一位。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分享到两个启示或许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是婚姻的誓言，我们有的是在信主之后缔结的这个婚姻的誓言，无论贫穷或富足，无论健康或疾病等等，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那么我们也有没有信主然而婚姻却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彼此的这个承诺也是在神面前的，我们也是要向神负责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孩子行过奉献礼，那么这个奉献礼事实上是做父母的一个许愿和启示，就是做父母的立志要用各样的方式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所以然而这一路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仍然是靠着神的保守，无论是婚姻还是儿女的信主。然而我们人还是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去在神面前来向神尽责。然而我们相信无论怎样都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才能使这一切得以守约。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二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就是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按我们自己的本性都是虚谎的。然后在雅各书特别就是很大很大的篇幅谈到我们人的舌头，就是我们这个口里所出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舌头就是人生的舵。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民数记三十章这个查考呢，我们更是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许愿，我们的这个立下怎样的誓言是非常重要。事实上就像耶稣说的，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虚谎。那么所以圣经就是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言语上面要特别谨慎。就像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真的我们 人生中可以说最大的一个许愿，就是信主的时候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然后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这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立下的最重要的一个心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余下来的一生都是耶稣来掌权，我们来跟从他，我们来顺服他，我们来听从神的旨意。所以其实当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神的面前立定这样的心志。我们可能信主一段时间，我们的信心软弱呀，或者是就像这个种子撒在荆棘里啊，这个荆棘长出来，这个世上的各样诱惑试探充满了我们的心，我们可能都自己忘记了自己在神的面前曾经许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神是纪念的。所以就像刚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说呢真正守约的是神啊，我们人靠自己啊，我们是软弱的，就好像彼得啊，彼得说啊，我就是死我都不会不认主，但是结果他马上就跌倒哈。就说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软弱，但是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我们不能说我们人性软弱就成为我们一个借口就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说了也不负责任随便许愿，许愿了也不负责任这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自己软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最后如果有一天我们站立得稳我们真的是守住了我们在神面前所许下的愿，那我们也不是把功劳归给自己我们要承认这都是神的怜悯托住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自己软弱的本性，我们可能早就逃跑了，早就偏行己路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就是只有神是守约的神不是人的软弱，人的本性我们往往会背离我们起初的这个誓言也好这个许愿也好。所以这主耶稣提醒我们就不要起誓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本性，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神是守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也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也不能就是把这个好像就是当做一个放纵的借口，反正就说哎呀我们反正是做不到我们反正是守不了我们就不用去守不用去做。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我们读圣经很多很多的经文事实上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呢圣经一直在强调我们人要履行自己当履行要承担自己当承担的责任当我们无法履行无法承担的时候呢，我们来在神的面前呼求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然后呢就是刚才弟兄姊妹列举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就是你看还愿也好，你看就是守住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也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都是要付出代价。你像哈拿好不容易求来一个儿子但是呢他要履行自己在神面前所许下的愿，这个儿子断奶以后他就送到圣殿里去了，所以都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圣经也说我们立下誓言呢，如果哪怕吃亏我们也要守这个誓言。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呢这也是今天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脆弱甚至破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没很轻易的许下了这个愿望立下了誓言，但是呢却不愿意去承担代价却不愿意去付出代价所以这导致很多很多的这个誓言人的这种许愿最后落了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白这件事情，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愿，你许愿，你还愿，你要付出代价的你结婚的时候立下的誓言你要付出代价的曾经就是我碰到好几对夫妻哈，他们就是觉得婚姻很难继续下去 后来我往往就提醒他们，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在上帝面前，你们是给出了你们的这个誓言的，你们是 vow 给出你们的 vow 的，不是说一个好像很随意的事情。你既然在上帝面前给出了你的誓言，你就无论什么代价啊，你要守住这个誓言。这不仅仅是关乎你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幸福，这远远大于这些，也不是你自己的什么乐趣啊、开不开心呐、这些事情，这是关乎到你与神之间的事情。所以非常感谢神，就是有很多的夫妻呢，确实听到这样的圣经，看到圣经中确实是这样的教导啊，很多夫妻也就继续的来守住他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婚约啊。那么同样的就是这是一个比方啊，同样的，那么更重要的约是什么呢？更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许愿，远远比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个誓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许下了这样的一个愿，就是说愿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那我们就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愿啊，就是我们要守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若不是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我们就落到黑暗当中，我们就偏行己路。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并且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明白神的话语，更是愿意立定心志，遵循神的话语去行。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常常的是被各样的诱惑试探所迷惑，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脆弱，这样的小。主啊，但是我们愿意神来鉴察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啊，就是我们实实在在是愿意立定心志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主啊，就求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当我们被各样的声音，被各样魔鬼的谎言所迷惑的时候啊，就求神来光照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啊，我们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